早安，晚安，晚安，我是晚安，欢迎收听本周的点点小碎念 Podcast。 点点小碎念 Podcast 每周都会跟大家分享一些很有趣的故事啊，这些故事是点我们根据点点 mini 大每日的精选主题，跟大家分享的人生亲身经历啊。那如果你想看看大家的故事，想分享自己故事，欢迎上 episode 上面搜寻 mini 大 MINIDOT 点点。最近天气真的变凉了，大家记得要多加件外套啊。好，那我们开始本周的故事分享。好，真的是越来越有秋天的味道了。昨天晚上出门去吃饭，发现一个短袖加上一个薄薄的长袖衬衫已经挺不住现在的气温了，所以，大家就是尤其今天这个周末，因为北部有东北季风影响，大家出门了记得要带一点保暖的衣物。好，那这个目前我现在看我窗外也蛮有秋天的气氛的，那个天气是蛮阴的。我记得我以前在高雄的时候，好像冬天是另外一种感受。就是常常在电视上听到说东北季风，东北季风。可是以高雄来讲的话，大概是只有寒流会感受到那种天气阴阴啊，有时候下点雨那种不太舒服的感觉。那后来在北部之后才知道，哦，原来东北季风是这么一回事。好，那本周呢，来聊的主题是周末我有什么计划。好，这大概是上礼拜天的主题，所以我猜有些是讲上个礼拜的周末，有些是讲这个周末。我们来看看不同的点友不同的计划。首先是这位点友，他这样分享的：白天身体的不适和宠物的离开让憔悴的脸色更加的苍白，你将一碗粥和热饮送到我手里，又变魔术般的拿出巧克力轻抚我的头，无声的安慰：需要抱一个吗？我一向脸皮薄，于是婉拒你的邀约，放心的将宠物交给你埋葬，很细心，还记得我只喝无糖。黑夜，夜晚的风格外凉爽，与你温热的体温形成对比，逛夜市都有种独特的约会乐趣，在人挤人的道路双手交勾，轻轻的揉捏掌心的软肉，你总是看着我，而我只是故作不知，余光却都是你。到家门口，你摸了摸我的头，张开双臂询问：要抱一个吗？抱着的那一刻，双手收紧，像是把我揉进骨子里，诉说你浓厚的不舍。不过点到为止，也只是转瞬即逝。你的温度还残存，夜晚也似乎不怎么寒凉了。#生活日记暧昧。不好意思啊，哈，第一篇就来了一个很散的，但，我想看白天的部分呢，也是有一点洋葱啦。非常适合秋天的气氛哦。好，那如果有被闪到，这边跟你大家说声不好意思啊。下一个点友，他说因为有点想吃海洋珍珠堡，所以明天早上睡醒之后要跟我妹一起去吃摩斯。中午回来之后，我要先上两堂课，然后再画完两份作业，这样大概就晚上了吧。可以的话，我应该会加班一下，做一些考卷。虽然我知道我可以不用加班，因为也没钱，但如果不趁着这时候赶快做完，只剩下周的上班时间根本不可能做完。虽然我在两周就要离职了，有没有做完考卷其实对我来说根本没差，但我心理上很对不起另外一位老师（括号要负责承担我班级的小朋友的人，他甚至是九月中才刚入职），所以我还是想在离职前把我们当时分配的工作提前完成，不然他就要超级大悲剧了。括号我们两个共同制作三年级的所有考卷，我唯一感到愧疚的就是他，所以明天晚上我应该会加班做一下考卷，减少一下他的压力。至于明晚要做多少，就看我的桌机了，因为他最近故障了，经常自动关机，不然就是直接蓝屏。我2021的暑假才买的，那个品牌能不能给力点？哎，看来下周末我的行程大概就是修电脑了，还有上课加上画作业。好了，这个来一个苹果学校的推广。对，如果有人问我就这样推，通常都是这样推。就如果你的 工作场合，所有的软体都支援 Mac 系统，或者说你的工作场合你用到的都是 Web App 的话，我会一直想说可以推一下 Mac。我自己当然是将近十几年的使用者啦，那我觉得它的硬体上面还有它的作业系统的稳定度啊，我觉得都比任何我如果跟同价位比哦，就是如果跟同价位比，我觉得都比任何的 PC 加 Windows 系统好很多。我记得我第一次拿到 MacBook 的时候，那时候开始想要去做 iOS App，然后就买一台 Mac，开始想在写程式，就是写 iOS 的开发。那我第一天晚上是非常的挫折，刚 从 Windows 转到 Mac，我根本不知道，这个大家说多好用多好用，可能用起来怎么觉得到处东卡西卡的。不过我觉得那时候，我觉得可能原因也是我用了很多年的 Windows，那有些习惯的工具、习惯的软体，甚至习惯的工作的方式都不太一样，所以刚转过去真的一直很想用 Windows 的方法去做，就觉得很头痛。那当然后面用久了之后觉得还不错。那我其实最爱的是他们 MacBook 上面那个 Touch Pad，就是它的触控板，因为我大概从10年前开始习惯用那个 Touch Pad，因为我的那个滑鼠坏掉了，那也懒得去买，开始用 Touch Pad 去做工作，发现光是用 Touch Pad 就可以了，所以我现在真的也很少再拿滑鼠了。对，所以这个单纯是私心的苹果邪教推广了，然后也祝这位点友，因为他最近他分享故事，就是最近做了生涯上很大的转变，虽然他也是，非常怎么说呢，就是温良恭俭让的一个人啊，所以还担心自己工作的交接的事情。那当然，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大大的选择，那只要做到问心无愧就好了，所以也祝你新的方向、新的一个工作啦，新的一个自己人生的不同的路啊，可以非常顺利。下一个点友分享，他说：“你知道什么计划是永远不会失败的吗？就是没有计划，没有计划就是最好的计划，没有安排就是最好安排，就让他们自然而然的发生吧。”#名言笔记#，所以周末要干嘛？好，我已经笔记起来了。因为我最近就是这2年将近3年了，对，超过3年了，天呐，好，已经超过3年，默默超过3年，我自己都忘记了。我们的集数大概快到200集了，所以可能下一集或下下集就是200集了吧。对，所以其实对我来说，这个周末都是有计划的。一般来说，礼拜五晚上开始，或是礼拜六一清晨就开始整理，点点小碎念 podcast。那录着录着，当然对我来说，除了大家收听，这是很重要的。所以我还是希望，如果大家觉得这个节目还不错的话，推广给你的朋友。那其实另外一个部分就是，等于是让自己至少有件事情是在创作。好了，虽然我这个创作也是半吊子，一直念大家的东西，加上自己一点小小的留言，可是终究来说，它就不是一个单纯的整天都挂在这个沙发上 看动画啊、看日剧啊这种，比较偏向是吸收，所以对我来说还是一种创作过程。我想继续保留这个创作的动力。那当然，其实一直没有成功。我其实一直还有在想象着点点命大下一步，希望真的很真心希望今年年底可以跟大家分享。好，总之来说呢，就是我觉得这3年来每个周末对我来说都是很有计划性的。好，我是不是该考虑随性一点呢？或者是我把计划移到周间，那至少周末可以没有计划。下一个点友分享，他说这周末非常难得的跟大学朋友聚会，度过了像是回到学生时代的欢笑夜晚。明天还要一起去水族馆。37岁了，但这个周末我不许这个年纪开心的度过。我本来想说就是哦，年轻的15岁啦，但是我发现， 哎，37减15也是22啊，大学也该毕业了，所以啊，时间这个事情真的是很常过，让人猝不及防啊。下一个跟时间有关的，他说应该是上个周六啦，周六瞬间飘移至巴黎 Girls Long Weekend。与好朋友相聚，不知道说了多少年，当然终于执行的 mini girls trip，17年了，友谊依旧，轻松自在，真诚纯粹，大家都是就地重游，没有一定要踩点压力，真的就是享受得来不易的相聚时光，吃吃美食，喝喝小酒，回顾这些年来我们都成长了多少，我觉得很浪漫，好像也很适合巴黎。好，所以这个就是也大概就17年了。其实我不太知道这位点友啊，你们的这种这群姐妹的17年的起点是哪里？但无论如何，这个17年呢、啊，应该已经足够给我们所有人都经历过很多人生不同的阶段了吧？17年，如果认真一点的话，说不定小朋友也要开始上国中了呢。下一个点友，他说。终于没有下雨的周末，先骑车再说。不想看导航，去一些太陌生的路线，直接上西滨，快速冲一下，享受肾上腺素飙升的感觉。除了专心骑车，什么都不做，我完美的静心与放空方式。下新丰休息站跟风去抓个路，买了饮料，跟人并桌坐了下来，是一个爱聊天的姐姐。她刚跟朋友骑完单车，等等准备回家。她跟我分享她。各种冒险，骑单车、骑机车，跟他最近正在把货车改成露营车的故事，把自己生活活得很精彩的单身生活。他说够了，休息够了，就跟我道别，再踩着单车回家。北上到莫内咖啡，吃了个早午餐，悠闲的看着我的小说，觉得骑不过瘾，再快速上到巴黎喝咖啡，继续看小说。看时间差不多了，才甘愿回家去健身。这种1天100多公里的骑程，已经满足不了我。尤其都走快速道路，很快就到了。换成山路100公里可能会很有感，但这得等人带我，我迷路的几率太高了。下回如期可以挑战西滨去台中了。好，这个骑山路我有点不太确定呢。如果说尤其是比较适合重机的骑山路的路线，会有迷路的风险吗？好了。那骑西边的话，我这边可能就可以先提醒一下这位点友，因为西边有一段应该在苗栗境内，有一段很莫名，电视新闻大概报了好几次，就是会起大雾，能见度不高，而且好像那个大雾的时间点都一整天都有，所以你就经过那一段，就是能见度就是会降低，所以。那一次一两次吧，开车过去觉得还蛮恐怖的，所以这位点友，如果真的挑战西滨，从北部到台中的话，经过苗栗的路段，应该要那个路段要特别小心点。好，下一个点友的分享哦，他说最近礼拜日固定打工，昨天临时接到通知不用去了，我被 fire 了，怎么我却突然超开心的呢？莫名突然多一天假，可以运用，可以耍废，可以安排计划中想去的旅行。最近心情变化很大，大到我也不知道下一秒会如何，无时无刻都在跟自己赛跑和拔河。一觉醒来又觉得是全新的一天。一个人旅行原本是我最喜欢的独处和探险，前一阵子却突然一点动力都没有，然后又在某一天突然觉得，可以了，却卡在打工不能成行。而如今可以了，终于再也没有理由说不行了。赚到这一天就一如常往，早午餐、健身房、打扫房间、洗漱机、配酒，在床上看书、加耍费、睡觉。那这个蛮怀念洗漱机配酒的。好，不过我比较。好奇的啊，就是你下一场一个人的旅行会去哪里呢？最近在拍 Vlog，想说如果你有一些好地点，我可以参考一下。好，下一个点友他的周末计划，我的周末生活会回荡在单身与单亲之间反复交替。 单身是指孩子们去爸爸家的时候。这周是单亲周，遇到生理期倦倦的，只好安排在家的日常。上市场买菜主食，跟孩子们去练脚踏车、打羽毛球，晚上去逛夜市。今天要帮之前在保姆家的妈妈好友庆祝生日，我们决定首次挑战两个大人带四个8岁以下的小孩去挑战。拜托，四个活泼的孩子，别一次来抢麦克风。看起来是要带小朋友去 KTV 啊。所以我蛮好奇的是，现在8岁以下的小孩啊，他们在 KTV 里面会抢麦克风唱哪一首歌？还是只要听到任何嗨、任何想要吼的，熟悉的音乐，就会抢麦克风来吼一下呢？好，下一位点友分享，这位点友算是有一阵子很久不见，那最近他又回来了。他的分享是：妈妈搭从金门回台南的班机。距离抵达的时间还有1个小时，我路过水交社，在这里稍稍的停留一下，看看个摄影展，看看如同电影广告的油画看板，走走晃晃，时间很快就过去了。一下飞机，我看到他眉开眼笑的样子，好像3岁孩童般的雀跃，大概是回到熟悉生活的环境，特别的感到轻松自在。问他想吃什么午餐，他毫不犹豫的大声说出蚵仔煎，我内心充满疑惑。妈妈不是对食物过敏才选择吃素的吗？还赶紧问他，你这样不会皮肤过敏吗？他说他去了一趟金门，待了18天，变成了另外一个人。他坐上机车后座，我准备驶往小北夜市去吃蚵仔煎。才刚启动，他把我散落在胸前的长发，左一把右一把的，通通集中在一束，就说着：“你的发质很好诶，发量很多。”此时此刻，我突然有一种感悟。原来妈妈替女儿整理头发是怎么一回事啊？离开自己熟悉的环境，相信需要很大的勇气吧。愿我们都能平安的生活。所以这就是一个妈妈坐上了机车后座，帮你绑了一个双侧的低马尾嘛。好，那这里面有讲到，就是妈妈。因为食物过敏，所以选择吃素这件事情。因为我最近也是算嘛，就是吃素了。但是我不是宗教因素，单纯就是希望有一个好的运势这样子。所以最近这段时间也都一直在吃非动物组织的食物，可以这么说吧？很难界定，因为后来才知道像奶类，像是蛋类。哦，这个真的也是界定有一点不太一样。那因为我最近吃素，我觉得有一个蛮有趣的，不能算有趣嘛？对我来说，算是有一种不一样的角度去看一件事情，像是吃东西。那我也不知道，一开始不知道会维持多久，现在也在维持了快2个月了。本来以为就是大概2、3周就会不知道吃什么。可是现在反过下来，就是有个限制给你，那你在吃东西上也，挑战了过去自己很多不会去想尝试的地方。像昨天晚上很特别，昨天晚上吃饭是去鼎泰丰，你常会看到有什么，什么素食界的鼎泰丰，没有，昨天就真的去鼎泰丰吃素食。那鼎泰丰它就有一些菜单。那我印象深刻，我真的非常印象深刻。一道菜是他们原本的番茄蛋花豆腐汤，那这一道不在他们的素食菜单里面，可是它可以特制，那就不加有动物高汤的高汤。那喝起来啊，真的是你会让觉得它每一道的里面的食材，蛋、菜、豆腐啊、笋片。番茄都很明确，我的形容就是讲，就是非常的明确，可是又非常的新鲜，然后味道也都有，那整道煮起来那个风味就非常的有层次又丰富，所以我就想说，哇，这个光是不加高汤就可以做出这样的效果，那如果加高汤，不知道什么感觉。好，但是这也是我第一次在鼎泰丰点的番茄豆腐汤，因为之前大部分都点酸辣汤。那昨天整个吃下来体验也不错，所以这也倒是算是一种，可能有些时候啊，就是 有一些限制，那不代表什么都没了。那这些限制之下，其实还是有很多可能性的。生命总是会找到自己的出路的。好，我们再看下一个点友的分享哦。来留学的周末不外乎就是念书，但开学第三周开始找平衡。明天周日也约了朋友买东西聚一聚，今天周六去咖啡厅吃 donut 配咖啡，然后回家洗衣服。Saturday is laundry night，这个 quote 懂的都懂。交一些简单的作业，整理乱七八糟的 email 和云端硬碟，一边看着 YouTuber 直播，心情总是算从复杂变得清明许多。最近常发生这种事，大家都是差不多时间认识的台湾人，但其他台湾学生会的人总是会邀请我室友一起去玩、去庆生、去吃饭。当我室友问能不能带上我的时候，不是屋子太小坐不下，就是车子载不下。人长大了，知道人情冷暖。理解每个人都有不同交友的 preference，但还是不得不说，得知整个过程的时候，心里总是会有些受伤。我真的有自己的约、自己的事情要做的时候，觉得没什么；我真的没事，或者事后想起来的时候，也难免会冒出我是不是做错了什么的想法。长大就有个好处，就是活得比较理直气壮，很快就变成我们好像没有熟到，我需要为他们反省自己。很感谢室友，到哪里都会想带着我一起。有时候他跟我倾诉一些事情的时候，我真的会很开心。他对我有一定的信任，很希望跟他变得很要好。但终究，我们或许就是不同一种人，不会活在同样的世界，不会有相同的社交圈。他外向活泼，善于社交，我就是经常安静平凡到被人遗忘，或是被人觉得很无聊的人。我还是有我自己的朋友，可以在周末约出去做点平凡的活动。只是有一种复杂的心情。作为一个内向的人，我这么努力的尝试，还是 not fun enough or simply just obnoxious in some ways。今天真的是大离题了，只是刚好想起来，对我而言，平凡但还是幸福的这个周末，有那么一个我不被受欢迎的活动和聚会，让留学的孤单更深了。我是一个。好像就是之前大家会觉得非常外向的人，但越活越内向。现在大家觉得我是很内向的人，那我觉得这个跟我之前的形象完全不同。我有一个感受，就是你无论如何自己再怎么非常的适应，这一点我说的频繁了，那我比较想说的是适应自己的生活的方式，适应这种安静的方式。可是我觉得孤独感这件事情，跟这种好像跟内向或安静什么，好像可以稍微画上一点等号，或是有点相似。我还是觉得大大不同，孤独感是另外一回事，是另外一个维度，另外一个世界。它会提醒我们啊，你人不管如何，你就是需要一个群体。那当然，那个群体可以是任何一种兴趣或任何一种方式所结合的。那即使那个群体再小再小，我们总是还会想需要一个归属。这个可能就是人的天性，呵呵，大部分人的天性，我们没有办法去避免的。所以，反正我蛮欣赏这位点友讲的，就是好像他会觉得自己已经成熟到可以理直气壮的说，好像没有熟到需要为他们然后自我反省，因为我觉得很多的时候，很多的时间点。你相信自己，相信自己就够了。然后或许你没有办法，或许我们没有办法那么常跟别人有什么接触或得到认同，或是得到一些相聚的机会。可是你有时候想想，就是还是有一群人知道你，还是有一群人是属于你这个群体，认识你，认可你，信任你，就像你的室友一样，那也就够了。好啊，我们再看一个分享好了。他说，这位点友假日的一个计划，应该是这个周末的计划。这个礼拜六日要跟阿姨她的朋友们一起去阿里山耶。我应该是最年轻的（括号希望啦），看有没有人要介绍儿子给我认识的。听说他们都很喜欢在游览车上唱歌。好哦，那我耳机准备好了， 但我怎么觉得他们的歌声会穿越我的耳机？没去过阿里山的我很期待呢。好，这个我猜现在在路上了，希望就是你手上已经有一个儿子们的那个候选清单可以供你选择。那我另外想问的就是，不知道你的耳机的抗噪功能在这一次非常实际的场合测试下来，感觉如何呢？好，那这个就是大概本周的故事分享了。那如果大家喜欢这个节目的话，可以在 Apple Podcast、KKBox 跟 Spotify 上面去追踪我们。少讲一个 Google Podcast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我猜他们的政策已经开始把它推到 YouTube 了，所以本节目，点点小碎念也可以在YouTube 上面看得到啊。理论上应该是收听的，那我也想说之后可以尝试做一些动的内容，所以。不管你在 Podcast 平台上看到，不管在 YouTube 平台上面看到，有看到，现在当下按个赞，然后 follow 一下，然后推广给你一个想要听这种有点类似白噪音的 Podcast 节目的人的朋友，好不好？好，那本周故事先分享到这边。前阵在台北捷运站有一个很大的荧幕，上面写着“光辉的四月”。好，这个够时间够久的人都应该知道这个“光辉的四月”啊，好久没有看到这个词了。那当然有一些历史因素。那因为以前不光是10月10号，那10月25号应该是光复节，还有一个10月31号。那所以其实。再加上有些时候，那个中秋节其实会很接近10月，甚至就是在10月的初，所以有些时候这个10月啊，是整个月都在放假。所以我记得那时候上小学、上国中的时候，如果发生这种10月几乎都放假状况，学校好像也蛮难安排的。那另外一点就是，很多的学校会选择在10月办校庆。那我后来知道一些历史因素了，就是。它的整个时空背景大概是10月25号嘛，就是在台湾近代最大的一次比较大的那种不同的政权的转换。那因为这个时间点呢，所以很多学校的创校日反而变成都是10月25号。那所以那在校庆或这些运动会啊，都会选在这时候办。所以，这算当时也算是一种对我来说是一种很奇怪、有点冲突的小知识。因为我都觉得，那这样子很奇怪啊！明明创校的时间点就不是那个时候，因为怎么想都怪。因为不管你用台湾目前的学制，或是过去日本的学制，怎么想都不会是10月25号创校。好，所以就那一天啊，看到这个光辉的十月，让我想起很多事情。好，现在也没光辉的十月了，那放假日就哦，然后所以。明年啊，因为今年大家一直在补假，补到最后就是民怨四起。我不知道这个民怨是哪来的啊，好像明年就没有那么可爱了。明年的中秋节跟国庆日也是一个也是礼拜二，然后一个也是礼拜四，所以就没有那种可以是放4天假了。好，这个我相信就是。生命会找到他的出路的，那就直接请假吧。好，今天的点点小碎念 Podcast 就到这边，祝大家都有好梦，晚安。
是什么答案？早安，晚安，今天的你是否还一样？心里的你会少一些孤单，微笑不。